政见广播。
迫害从未停止，5359个生命悲歌后的世纪暴行。今年7月20日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镇压法轮功运动27周年。这场迫害究竟造成了多少伤亡？明慧网这个由法轮功学员在海外建立、专门记录大陆迫害真相的网站，给出了一个冷静到近乎残酷的答案。截至2026年6月，经民间渠道核实，有名有姓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已累计达5359人。这是一个仍在增长的数字，它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姓名、具体的家庭，以及一场至今仍未落幕的悲剧。今年3月，明慧网发布了一份题为《3月份获知43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的月度统计报道》，这是该网站的例行工作，把当月从全国各地零散传出的冤判案例汇总、核实、发布。在这43个名字里，有两个人的遭遇格外令人心酸。黑龙江省大庆市肇州县74岁的宋瑞香，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1998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缠身多年的胃病与子宫肌瘤竟不药而愈。亲眼见证了这份奇迹，他的家人也陆续加入了修炼的行列。宋瑞香原以为自己可以带着这份重获新生的喜悦，安静地度过余生。命运却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他的丈夫、弟弟先后被中共迫害致死。今年3月，74岁的他也因讲法轮功真相被当地法院冤判2年6个月，并被勒索罚金16000元人民币。同一份统计报道里还记录了济南市90岁的王传文，老人的罪行仅仅是在一辆公交车上和身边的人谈起了法轮功，就是这样一句闲聊让他被构陷入狱，冤判2年，罚金3000元。在明慧网与5000个记录在案的死亡案例中，最让人揪心的是那些在极短时间内眼睁睁被夺走生命的法轮功学员。今年6月，辽宁大连84岁的王艳峰被从看守所直接押往沈阳女子监狱，继续尚未服完的刑期。同样是在6月，武汉市新洲区一位名叫胡尚秀的公务员，修炼法轮功已有20多年，身体一向健康，没有任何疾病记录。当地警方仅凭一句无法查证的指认，便将他强行带走。就在被带走的当天，胡尚秀猝然离世。他的遗体截至目前仍停放在殡仪馆，家属要求讨回公道，但至今未获回应。庞勋，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的年轻主持人，法轮功学员，2020年7月被绑架，遭冤判5年。2022年6月14日，他被劫持至四川乐山加州监狱。仅仅5个月之后，2022年12月2日，他便在狱中被迫害致死。年仅30岁，家属发现他的遗体遍体鳞伤，嘴唇上还留有出血的痕迹。江勇，吉林省长春市人，法轮功学员，2021年6月被绑架构陷，非法判刑8年半。2022年10月，家属突然接到医院的病危通知书，此时距离他被投入监狱不过1年多的时间，他的家人四处奔走，向监狱管理局申请保外就医，却始终得不到回应。2023年1月23日，大年初二是万家团圆的日子，江勇在长春市公安医院被迫害离世，年仅31岁。明慧网，这个由法轮功学员在海外建立，以记录大陆迫害真相为使命的网站，多年来，这场迫害的受害者，他的数字冷静得近乎残酷。仅以2026年开年后的1至2月为例，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至少72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796名学员遭绑架和骚扰，20名学员被迫害致死，7人被送入洗脑班，另有7人被迫流离失所，有家难归。今年3月，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发布的年度报告引述明慧网的数据指出， 仅2025年一年，新获知的被迫害致死或含冤离世者至少有152人，另有751人被非法判刑。这些数字为何要反复强调不完全统计、保守？因为在中共的信息封锁之下，绝大多数迫害案例根本无法传出高墙。一名学员的死亡往往要经过家属多方奔走、辗转联系，才能以极其隐蔽的方式一点一点地传递到海外，再由明慧网的义工核实、整理、发布。可以说，每一个被记录下来的姓名背后，很可能还有数个乃至数十个没有被记录的姓名，永远沉没在铁窗之内。如果没有明慧网，这一切黑幕或许将永远被锁在中国大陆的高墙之内，成为又一段被当局舆论机器彻底抹去的历史。中共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最精密的网络审查与监控系统，学界与媒体常以网络防火长城称之。但27年来，无数素不相识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冒着随时可能被监控、被举报、被以泄露国家秘密或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加刑的风险，通过层层加密与辗转传递的方式，把一个个真实的姓名、一份份判决书的照片、一段段狱中酷刑的口述送到了地球的另一端。明慧网的义工们则在海外承担起另一重使命，反复核实每一条线索的真实性，交叉比对案发地点、涉案人员、判决文书编号，宁可信息延迟数月才发布，也绝不允许任何一条未经查证的消息流出。这种近乎苛刻的求真态度，使明慧网的统计数据被包括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联合国人权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长期引用采信。这是一场没有硝烟却同样凶险的战争，传递一张照片的人可能因此失去自由，核实一个案例的人可能因此被扣上境外敌对势力的帽子。27年来，许多法轮功学员因为传递这些数据和信息而被绑架判刑，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这个由无数大陆学员自发建立的情报与证据网络从未中断过一天。支撑起这套庞大迫害系统的是一整套中共为消灭法轮功而量身打造的迫害机器。监狱、劳教所、精神病院、洗脑班，又称法治教育中心，以及遍布全国的社区维稳网络，这些机构彼此配合，形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一名学员一旦被举报未放弃修炼，轻则被骗至洗脑班强制转化，重则被非法判刑投入监狱。若在狱中仍坚持信仰，便可能被送入精神病院，被注射不明药物。若被认定为顽固不化，甚至可能被秘密关押进不见天日的黑监狱。与此同时，这场迫害从不止于学员本人，株连家属、牵连子女是中共惯用的高压手段。据统计，2026年头两个月间，仅是被非法判刑的学员就已造成近千个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多份调查报告及亲历者证词显示，中共监狱系统内部长期奉行着一套心照不宣、据称由江泽民内部传达的迫害方针，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以及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的密令。这意味着底层执行者对法轮功学员施加的暴行并非零星的个人恶行，而是一套自上而下系统性运转了27年的国家机器。而这一整套机器的操纵核心是一个对内称为610、对外从不挂牌的组织，全称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因1999年6月10日成立而得名。多份调查报告及研究资料显示，这并非依据中国宪法或任何法律设立的正式国家机构，而是江泽民为发动这场迫害亲自下令设立的一个凌驾于公安、检察院、法院及司法行政系统之上的专案机器。有研究中国政法体系的学者将其性质类比为文革时期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据悉，各级政法委、公安、法院、监狱系统在处理法轮功相关案件时，实际上都需向610汇报， 并接受其指挥。抓不抓，判不判，判多少，很大程度上由这个没有法律地位的机构说了算。截至发稿，中共官方尚未就明慧网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作出回应。宋瑞香仍然没有停止讲述真相，庞勋与江勇的名字仍然被明慧网一字一句地记录在案。而在中国大陆各地，仍有学员冒着风险把一个又一个真实的消息送过那道无形的高墙。5359只是一个目前为止被外界所知的数字，没有人知道还有多少个没能传出来的名字仍然沉默在某个角落里。